欢迎大家今天又一起来学习出埃及记。上几次课，茂华和王云，茂华弟兄和王云姐妹都给我们做了非常美好的带领。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来继续的学习。我们知道出埃及记在一开头，它的整个架构上来讲呢，1-18节我们是看到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然后在19章到24章，神是怎么样与以色列人立约，然后呢到25章到40章怎么样建造会幕，神怎么样会居住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继续学习这个上次王云姐妹讲了35章，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呢是36和37。我来分享一下这个屏幕。大家看到全屏了对吧？
是的。
好的，谢谢文平。那个我们呢就来继续的学习，他们要开始着手建造会幕。请文平姐妹读一下这一节第一节好吗？好的，谢谢。我们呢在前面其实已经看到，从25章开始对吧，那个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要怎么样来建造会幕，而且呢他已经提到了就是比撒列和这个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都来建造圣所，都来建造这个会幕。那么前面莹莹姐妹也讲过，比撒列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在神的荫庇之下，亚和利亚伯呢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父亲的帐幕。那么我们根据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解经家们也都是相信比撒列呢他是负责总责的这个工头，是一个总的负责人。那么亚和利亚伯是比撒列的帮手，是他的副手，协助他管理建造会幕的事工。那么其他一切心里有智慧的是指有份于建造会幕和其中的器具并圣衣的一切工匠。那么前面其他言行姐妹和其他弟兄姐妹带领的时候也有讲到过对吧，建造会幕其实就是一个什么预表啊，就是预表我们新约里面建造教会。所以呢首先是蒙神呼召的人，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是首先蒙神呼召，而且神特别的说了是比撒列是神的灵充满他，就像新约圣经新约开始的时候，那个主耶稣基督和那个教会开始的那个门徒，我们都看到他们是被圣灵充满五旬节的时候。所以呢其实我们就看到整个建造会幕其实都是将来事情的预表。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这里一定是要去了解看到神他所设立的心意，为什么他要建造会幕，他建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这些设计都有什么样的心意。 请郭青姐妹读一下这几节好吗？
好的。凡耶和华是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和密亚伯一同招来，这些人就是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所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所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摩西传令，他们就在传言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难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感谢神的话语。我们看到，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并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就把他们和比撒列以及亚和利亚伯一同招来，他们呢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所献来的礼物，是为做圣所和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我们看到百姓是每一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就是不停的有人，每天早上不停的有人把这个甘心献的礼物拿来。结果是怎么样呢？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这么多工人，他们都离开他们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实在是太有余了，实在是太多了，足够了。所以你看，摩西要特别的传命，然后叫他们不必再拿礼物来，然后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个动词是拦住百姓，就还是有人拿礼物来，对吧？要专门的拦住百姓，他们才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我们可以看一看以色列人到底献了多少，大家可以打开一下出埃及记这个38章，下一次宋牧师会带我们稍微提一下。这里我们看到24节，为圣所一切工作使用所献的金子，按圣所的瓶有29他连德，并730舍克勒。我们知道一他连德有多少公斤呢？至少30公斤。然后银子呢？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瓶有100他连德，并1775舍克勒，超过了3000。你想，100他连德就30公斤，一他连德就30公斤，那100。就是3000公斤多的银子。然后我们还看到，凡过去归那些被属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按圣所的瓶，每人出银半舍克勒。所以呢，就是用这个100他连德的银子，到后面我们就看到它是铸造圣所这个带卯的座。然后呢，还有所献的铜有70他连德，并2400舍克勒。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实在是献了非常非常多。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如此热心甘心的献上礼物呢？请大家说说看，为什么？
为了要建造这个会幕，就是要遵从神的话吧。因为神晓谕摩西要怎么样建会幕，那这些以色列人
在摩西的带领下都心甘情愿的就是要见会幕，会幕代表就是与神同在，是不是？
对的对的，是的，谢谢文平。就他们为什么如此热心甘心的献上礼物，因为我们看到当摩西上山之后，他们有没有犯罪啊？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罪，是什么罪啊？
金牛犊，
金牛犊啊，拜偶像。
对啊，他们建造了一个金牛犊拜偶像，神非常的生气，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是摩西再三的为他们求，所以神答应和他们怎么样啊，重新立约，对吧？愿意和他们再一次的立约，要而且说跟摩西就是答应摩西一定要怎么样啊，和他们同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自己犯罪得罪神，但是神赦免了他们的罪。神这样一位神还愿意和他们立约，还愿意在他们当中建会所和他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因为这个他们渴慕神的同在，所以他们热心甘心的献上礼物。那么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金衣姐妹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因为这个手机在录音，我不方便看那个微信。有没有弟兄姐妹可以看一下金衣说的第一个问题？
神所要能做的事工，神会有哪些预备？这些经文是否让你想起主耶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从神如此的预备中，能看出神对会幕的建造所怀的是怎样的心情？蒙召集受感参与神事工的人，当怎样回应神的呼召和感动？
好的，谢谢国情姐妹。有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从这个你想到什么？从怎么回答金衣姐妹的这个问题？
我来试着说第一个吧。
好，谢谢小敏。
神说要做人做的事工，神会有哪些预备？觉得就是差不多有两方面吧，一个是信心的那个历练，再一个就是和他要赐足够的恩典哈。第一呢，就是信心的历练呢，就包括那个生命的建造，他要在先，要有那些敬虔顺服的人，要有造就那样的人。这是信心。第二呢，就是属天的那个一些神要赐恩典给人，那他们在被呼召的人都会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就像这两位工匠，他们就是神所赐的智慧。还有要足够的那个材料，神也预备。这就让我想起，就主耶稣说的那句话，就是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就说他要做工，他必有预备，而且他负责到底。
非常感谢，这个是非常好的分享。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分享？这些没有固定答案的，其实我想是每个人的看见不一样。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有不同的看见？
预备就是神会自然是智慧聪明，是吧？
就是说我们看到，就像你这个小敏刚才也说到的哈，文平也提到，就是神首先是怎么样啊，会预备这些才能所需要的智慧和才能，对吧？他亲自呼召，按他的名来呼召比撒列，并且让他的灵充满他，可以做一切的圣工，对吧？圣经里有这么说。所以神他会先呼召预备，赐下才能。对，
受感这个就是受圣灵的感动先来做这个。
对的对的，是的。
我也想到这一句，就是 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呢，他也给他的门徒说了这样的话，他说要他先 到天上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啊。所以从最今天的读的经文来讲，我就是讲到主耶稣的新约的时候，讲到他现在去天上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所以对我们的信心也是增添我们的信心，把神在为我们预备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所以这一点可能也就是从新约这方面来讲，神的应许是不变的。
对，非常好，谢谢大家。我呢，我当时想到的就是想到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神其实早就有预备了，对吧？神看重的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耶和华以勒，神是有预备的。我是想到这个。那么金一姐妹在吗？金一姐妹想到的是哪一句？哎，金一，你原来想到你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想到的是哪一句？
就是小米说的那句话，我的恶是亲生的。
嗯，好，你看你们两个人心有灵犀啊，你们两个都是出题目的。
而且他这个神做工，他的这个预备，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乐意与人同工。
嗯。神乐意与人同工，嗯，
谢谢
啊，谢谢你。那么，其实这些礼物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圣灵。
不，就是才干是从圣灵来的，就是他们献的这些金子啊、银子啊、这些海狗皮啊、公羊皮啊，这些是从哪里来的？
埃及的百姓那里要来的。
是从埃及的百姓那里要来的，对吧？
应该是送来的。
就是埃及的人给他们的，然后要他们快点走，对不对？所以这一个呢，因为这些礼物，我就是又想到一点是，其实这个就是逾越节，就是杀长子的那个晚上之后，对吧？那么我们就知道那个杀长子过逾越节那一天。虽然以色列人的长子没有问题啊，没有被击杀，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各家的门楣上都涂了这个公羊的血，对吧？所以其实我就是想，我想到一点就是说，其实神早就把他的长子替代了以色列人。所以我就想到后面新约里面那句话，就是当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就掳掠了一切的仇敌。我想到这一句，所以我想每个人的感动是不一样，所以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没有什么固定的答案。我想都是每个人有感动想到的，所以这些礼物，埃及人就是自愿的把这些礼物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走。我也想到这一点，这些都没有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分享是最好的。
我可以也分享一点点吗？
当然。
我想到的那个经文呢，但是想到的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当时就在想，就是我们用手在。百姓用手在造圣殿，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呢，百姓自己，我们包括我们现在新约的圣徒，就是神手中的工作。其实我们所行的一切必须在耶稣基督里，然后呢，而且我们所行的这些善呢，其实神都为我们预备好了，让我们去行，不是我们自己找的。所以我就是想的是这个。
非常感谢，都是很美好的分享，谢谢秋兰姐妹。的确是，其实你看，不管是才干也好，还是这些礼物也好，不都是神的预备嘛，对吧？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有的，其实是神早就一切，神早就预备了。甚至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去福音小站去传福音，其实神早就在前面为我们开路了，对吧？我们只是去做神的工。 所以一切其实神都是有预备的，我们只是要愿意去和神同工就可以。那么我
觉得他不会让我们担过重的担子，
对的，对，
他给我们的让我们可以给他跟他一起的这些机会，这些工作都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有愿意的心，愿意摆上的心，只有这个时候呢，他就愿意用我们，而他一旦用了我们，他是负责到底的。
阿们，非常谢谢小美的分享。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奉献应该是怎么样的？
就是甘心乐意的，而且是把最好的给神，
是全身心的献上，
是一个全然的全人的献上，对吧？当做活祭，全然的献上，是献上我们所有一切最好的。所以感谢神啊，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我当时有一次，我们是那个时候应该是当趟吧，当趟教会要扩建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呢是为这个购买新堂制堂来做一个特别的奉献。当时在提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记得是我们开会员大会的时候，那么当趟英文堂的那个 Kevin 牧师，他当时就是用这一段经文来开始那天的开会，他就是鼓励大家，你看以色列人如此的奉献，他们的奉献是富富有余啊，要拦住百姓才不再拿礼物来，所以他们这些材料是做一切当做的都有余。当时他用这段经文来鼓励我们，所以我印象还是挺深刻的。所以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是做什么事情，怎么奉献，都希望我们能够是让神的教会富富有余。好的，那我们就继续来看下面，那么开始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前面这个一到七节呢是讲到建造会幕的人还有他们拿的礼物啊是非常的有余，从第八节开始呢就是来建造会幕。那么建造会幕我们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我请一位姐妹来，弟兄姐妹来读右边，那么其他的我们就来对照着左边看是不是跟你听到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还是基本上都一样，还是完全一样。请小敏姐妹读一下右边好吗？出埃及记36章这个。
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用10幅幔子做帐幕，这幔子是比撒列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的，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每幅幔子长28肘，宽4肘，都是一样的尺寸。他使这5幅幔子幅幅相连，又使那5幅幔子幅幅相连。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照样做，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都是两两相对，又做50个金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
好的，谢谢大家。看到出埃及记26章左边这个1到6节和这边出埃及记36章的8到13节是不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前面多一句，对吧？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加上了比撒列的名字，其他的这个对于 这个幔子的要求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做的时候就是完全照这个尺寸去做的。嗯，前面呢应该是茂华弟兄给我们讲过这个会幕里面的这些幔子和材料，我们就大概的说一下，对吧？你看这个五幅五幅连在一起成为两个，然后两个再合并到一起成为一个，这样呢来支搭这个帐幕，这个是帐幕的最里面一层。我们知道它长呢是28肘，是这个长度，它宽每一个是10个加起来它就变成了40肘，所以这个是40肘的长度，这个三面一共加起来是28肘。这一个是会幕最里面的这一层，我们看到是非常的华美。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五幅和五幅之间是怎么连起来的，有蓝色的纽扣，是有金钩相连，所以这个做成了最里面的这个帐幕。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个罩棚。请秋兰姐妹给我们读一下右边好吗？
好的。他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每幅幔子长30肘，宽4肘，11幅幔子都是一样的尺寸。看吧。看不清楚这个。
5幅幔子。
他把5幅幔子连成1幅。又把6幅幔子连成1幅，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做50个纽扣，又做50个铜钩，使帐篷连成一个，并用染红的公羊皮做帐篷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帐篷上的顶盖。
好的，谢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左边和右边也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我们就看到在这一个刚才说的幔子那个第一层之上呢，要再用山羊毛织，山羊毛之上呢是染红的公羊皮，然后最后呢是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这个上一次我们弟兄姐妹也有提过这张图，我们看到最外层是海狗皮，然后下面一层是公羊皮，染红的公羊皮，然后这一层是山羊毛织的，最里面的是用捻的细麻蓝色紫色朱红线制造的，而且上面还有手工绣上的鸡鹿帛。这个是讲的这个四层的罩棚。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支搭起这个罩棚，它有这个束板，这个束板是怎么制作的？可以请文平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吗？
好的。他用枣夹木做帐幕的束板，每块长10肘，宽1.5肘，每块有2榫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是这样做。帐幕的南面做板20块，在这20块板底下又做40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这块板上的2榫，两卯接那块的板上的2榫。帐幕的第二面就是北面也做板20块，和带卯的银座40个，这板底下有2卯，那板底下也有2卯， 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坐板六块，帐幕后面的拐角坐板两块，板的下半嘴是双的，上半嘴是整的，直到第一个房子在帐幕的两个拐角上都是这样做。有八块板和十六个带卯的银座，每块板底下有两卯。
好的，非常感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前面出埃及记二十六章这个十五到二十五节比较起来，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对吧？你看在篇幅上都完全一样，内容上也是完全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就要思考，为什么神花这样的篇幅这样的重复，可能是我们刚刚开始读的时候都觉得有什么必要呢？怎么这么啰嗦？哎，这个一走半，那个一走半，这个又损又卯的，我们读的可能都有点头大。
不是，是二十六这边就是出埃及记，是神告诉摩西的。那这边是真正执行的人，真是就像我们做一个项目，先把上面的什么原来都有一个 planning， 就神告诉我们的这个 planning， 然后真正做的时候，他就一些就是 implementation， 就是这么。怎么做下来？
对的，
我感觉是这样，不会说是重复怎么样？
是，
他有他的愿意。
那肯定的，所以圣经里面他为什么不惜笔墨，一定要把这个像是很完完全全的再重述了一遍，对吧？他是不是可以直接就说一句，他们就照着神的要求这样做了？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啊？怎么样去做这个板，跟神所设计的、所要求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好的，再请国清姐妹给我们读一下这一页好吗？
好的。他用皂荚木做。做栓吧，
对，栓门栓，嗯，
为帐幕正面的板做五栓，为帐幕那边的板做五栓，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五栓，使板腰间的中栓从这一头冲到那一头，用金子将板包裹，又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用金子包裹。
好，谢谢。你看这个也是神是怎么要求的，他们就是怎么做的。然后这里在左边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三十节特别提到了，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边是完完全全的照着这个山上的指示去做的。所以从出埃及记这个三十六章，我们做一个这样一个简单的对比就看到了，对吧？他们比撒列他们是完完全全照着山上的指示去做的。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三十六节后面这几节，我来读一下。他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为幔子做四根皂荚木柱子，用金包裹，柱子上有金钩，又为柱子铸了四个带卯的银座，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又为帘子做五根柱子和柱子上的钩子，又用金子把柱顶和柱子上的杆子包裹，柱子有五个带卯的座，是铜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圣所和至圣所的门口有什么不一样？至圣所前面挂的幔子怎么样啊？他们用的材料是一样的，但是至圣所的幔子上有巧匠的手工绣上的基路伯。 那么圣所前面的就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并绣花的手工做的，它没有绣上基路伯。然后至圣所前面呢是四根皂荚木的座子，底座是银座。那么圣所前面呢是五根柱子，然后它这个底座是铜座。我们看到这里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些不一样我想神也是有特别的，有特别的心意的。大家再想一想，在圣经里面就前面一直提到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还做了什么？
其实我觉得他那个帐篷的，他那个帐篷的五十个钩，帐篷的是用第一层帐木是用金钩，第二层的是用铜钩，所以这一点非常讲究的。
对的，我们看到是做五十个铜钩，这个是山羊毛的那个。所以
材质不一样，金的是最尊贵的，在至圣所里面用的。
非常好的那个点，我们待会儿在具体讨论的时候把这个也一起提到，到时候我们一起记得讨论一下这一点，为什么这个山羊毛织的幔子用的是铜钩，然后那个最里面的那层幔子用的是金钩。好的，谢谢茂华弟兄。我们都记住这些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我们就看第37章，就是开始造约柜。请那个小美姐妹给我们读一下好吗？
比撒列用皂荚木做柜，长两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雅边，又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用金做施恩座，长两肘半，宽一肘半，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两基路伯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两基路伯高张翅膀，
对，高张翅膀，
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是脸对脸朝着施恩座。
好，谢谢。那么我挑选了一张这个图片，我觉得呢是最接近这个山上的样式所说的，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约柜的照片。上次我们有特别的提到过，对吧？首先这个四环是安放在哪里啊？
下面
是安在柜的四角上，对吧？我们其实一般来讲说我们抬东西的话一般可能是从上面抬，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约柜的要求是这个环是在下面的，然后我是觉得这个杠的方向应该是这个方向，很多它杠的方向是另一个方向，我是觉得这个方向会比较正确。因为你在抬约柜的时候，约柜在前面走，后面的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还是两个基路伯，对吧？如果是杠是在另一个方向的话，那么抬柜的人在前面走，后面的人看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
就一个基路伯的背影，对吧？这个没有把施恩座的这个要义或者说他所要彰显的显明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呢，杠在这个底边，然后是这个方向是合乎神的这个设计的。那么大家看一看，为什么这个启示和建造的顺序不一样？在前面神交代讲约柜的时候是在哪一章讲的？大家看一看，可以翻一下圣经，前面讲关于约柜怎么造的时候，神是在哪一章吩咐他们的，吩咐摩西的？大家看一下，在二十五章，对吧？那么刚才讲的，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出埃及记三十六章讲的是制作这个帐幕，对吧？那么在神交代摩西的时候，他最先交代的是什么？是约柜，是在二十五章，对吧？帐幕那些呢，是在二十六章交代的。所以为什么启示和建造的顺序不同？为什么启示的时候先讲约柜？
核心啊，约柜是核心吧？
对。
建造的时候是应该先建会幕，建好了就可以再放在里面。约柜是放在这个会幕的至圣所的中间的。
对的，是的，是的，非常正确，万平姐妹。是啊，就是说神为什么要先吩咐先启示？因为约柜是最重要的，对吧？约柜神是怎么说啊？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对吧？是神的所在，是整个这个，如果说从大范围里面来讲，这个会幕包括院子，包括圣所至圣所，约柜是在哪个位置啊？是在至圣所里面的，对不对？对。所以启示，首先启示的是神自己，因为神的核心，就神才是这个圣所整个会幕的最核心的地方，所以神最先启示的是约柜。但是建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要先把外围的框架搭起来，然后才能够把里面的东西，重要的东西放进去。所以看到啊，这个启示和建造它的顺序有不一样。好的，我们再看造陈设饼的桌子，在三十七章。请曹明在吗？可以请曹明姐妹读一下吗？
我在。陈设饼的桌子是吧？他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又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又铸了四个金环，安在桌子四角的四角上。安环子的地方是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他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又用金金做桌子上的器皿，就是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瓶和爵。
好的，谢谢。这个图呢，就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晰显示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应该有几个金牙边呢？一圈还是两圈？这个两圈它看上去不是很明显，对吧？它本来应该是四围镶上金牙边，然后呢在桌子的四围又做出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面再镶着金牙边，所以它应该是有两圈的金牙边。这一个图不是特别的明显。然后我们看到也是做了四个金环，是安在桌子这个四角上。这个是放陈设饼的桌子。好， 我们再请青衣给我们读一下这个灯台。
他用精金做了一个灯台，这灯台的座和盖与杯球花都是连接一块垂出来的，灯台两边岔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如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岔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接一块，灯台岔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是连接一块，都是一块金金垂出来的，用金金做灯台的七个灯盏，并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他用金金益他连德做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
好的，谢谢。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灯台是一块金金垂出来的，有七个灯盏，然后它的形状每一只上面的形状是像杏花，大家想想啊，为什么像杏花，然后是有球有花，这个是造金灯台，这都是在圣所里的。好的，再请茂华给我们读一下这一段好吗？
25节，他用皂荚木做香坛，是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两肘。坛的四角与坛相连一块，又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面，并坛的四角包裹，又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窗杠的用处，以便抬坛。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又按做香之法做圣膏油和麝香料的净香。
嗯，谢谢啊，是那个新香料，我可能看不太清楚，新香料，嗯。那么这个是金香坛的样式，它比较特别哈，是提到只有两个金环，但是我们看到它和陈设饼的桌子比较起来，多了什么？香坛是有四角的，我们看陈设饼的桌子是没有的。嗯，大家可以想想还有哪一个圣器是跟它相类似的，有这样的设计的。好的，我们呢是这个经文就是这么多，我们就是看到前面25章和26章，神是启示摩西，交代他山上的样式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看到从这个36、37章开始，那么比撒列和这个雅和利亚伯，他来带领这一些一切心里有智慧的人是如何做神的工作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思考一些问题，就是圣经为什么不惜笔墨，一字一不完全重复的对吧，写下以色列人是如何造神的吩咐去做的，
就是讨神喜悦，就是按神的一句一句完全的 一字不漏的照神的旨意来行。
没错，这个山上的样式预表的是怎么样，是天上的样式，对吧？是神的设计。以色列人，神不惜这个重墨重复的写下，没有说就一句了结，对吧？以色列人就照着神的话完完全全的去做，他呢是把他们如何做的是完全的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他们是如何让神的心意得满足，他们做这个就是完全是去讨神的喜悦，因为他们是要为怎么样，是要为神来建造神的家。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就是去要让神的心意得满足，他们是完完全全相信神的话，神说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所以在这个里面完全没有我们人的想法，人的心意。可能我们人造约柜的时候就不会把那个环安放在最低的地方，对吧？可能安在上面重心更稳。但是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啊？我们要高举神，神的约柜要抬在我们的肩上。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是真的是因着相信神的话，因着完全的去照着神的话去做，就让神的心意得满足，他们是真的讨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建造会幕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以色列人是怎么同心协力去做的，对吧？他们奉献财物，奉献才能，然后我们看到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完全的顺服神，同心协力来建造会幕。就像我们怎么样去建造神的教会一样，我们也需要这样去做。所以神在这里圣经里面不惜笔墨这样写，就是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照神的心意去做，就会讨神的满足，神就把它记录在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后代的人都看到，因为人的顺服是怎么样讨神的喜悦，而且这样就把让神的旨意可以得以行出来，神的设计可以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用了哪些材料。在建造会幕的时候，这一些设计都有什么样神的心意在里面？那么我们看到在金属的材料方面是怎么样啊？是金、银、铜，这三种金属材料都是用来做货币单位的，对吧？都代表着价值，金子、银子、铜钱。那么我们就看到金，它这里是代表的是神的那个本性，圣洁、尊贵、荣耀。我记得青衣姐妹有一个问题吧，就是关于这个材料方面有哪一个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有哪一个那个圣器的建造和其他的圣器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金灯台，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约柜啊、陈设饼的桌子啊、这个香坛都是怎么样啊？是皂荚木外面裹着金子，但是金灯台是完完全全用一块金子打出来的，锤打出来的。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就是那个金灯台所发出的光。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也看到了，对吧？而且我们还看到在这里讲的灯台是怎么制作的，它是由一块金金锤出来的，也预表着，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也经过了千锤北百炼的击打。我们看到人的拒绝，人的伤害，以及最后在十字架上神的离弃压伤，他经过这个千锤百炼，更显出了他这个高贵的圣洁的品性，成为世界的光。我们看到灯台上面这个杯盏的形状是像杏花，为什么像杏花呢？因为杏花是在春天最先开花的花，所以这个杏花表明的是复活的主和他生命的美丽。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亚伦的那个杖开的是杏花，因为他是最先复活的，最先，我们主耶稣是复活的最初的果子。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个灯台的蜡剪，对吧？和蜡剪盘，现在我们因为不烧这些灯了，所以可能没有什么印象或者感觉。那么如果有用过的就知道，那个灯芯要经常的剪掉，因为烧焦了的灯芯，你要想让这个灯光再明亮起来，你就要把那个烧焦的部分剪掉，然后这个光才会恢复这个光明。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当世俗的不洁和残累使人灵里昏暗的时候，神也会要拿起这个蜡剪来修剪，让我们的生命重新燃亮起来，发出光辉。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那么我们还看到在圣所里面有陈设饼的，放陈设饼的桌子，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呢也是外面包了金金的。那么这个陈设饼它代表基督是生命的粮，我们看到它桌上是要摆12个用细面烤成的饼。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所以这个12个饼就表明是神完全的供应，以及神和神子民合一的这个见证。在这个桌子陈设饼的桌子上是有2层的金牙边的，所以是为了防止桌上的东西滑跌下来，特别强调了这个一掌宽的横梁，对吧？是说出是主的手会亲自保护他自己的供应。所以这一些设计里面，我们看到这些细节都代表着神的心意。那么在建造圣所里面用到的第二个这个金属的材料用的很多的是银子。银在我们圣经里面呢是象征着救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30章，神的要求是怎么样的。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30章，对吧？我们看这个12节，或者从11节开始，可以请文平给我们读一下吗？11节读到16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暑假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纳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平拿银子半舍克勒，这半舍克勒是献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克勒是20季拉。凡过去归纳些被数的人，从20岁以外的 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
好的，谢谢。大家看到这里，这个赎罪银，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所以在救赎的事情上面，神是一视同仁的。是以相同的方式来对待每一个人，对吧？所有要赎罪、愿意赎罪的人，都是要来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对吧？在救赎的事情上，神是一视同仁的，以相同的方式来对待每一个人，所以每个人都立在一个同样的基础上。所以这些赎罪银呢，就拿来做会幕的建造。我们如果读这个读到后面就知道，这个每一个带卯的银座用的银子是一他连德，是30到34公斤左右，所以这个银座是很重的，用了很多的银子。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要用这么重的银座？那么圣经里面铜呢，是代表审判，那我就交给宋牧师下一次来讲了，讲到这个铜祭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建造会幕他用的这些材料，金属方面啊，金银铜。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最重要的这个约柜和施恩座。约柜也被称为法柜，就是 Ark of the Testimony。这个 Ark 让我们也想到什么？诺亚方舟也是用的这个 Ark 这个词，对吧？然后为什么称为法柜呢？因为里面有刻着十诫的法版，这个律法书等于这个律法的法版在里面。同时他也见证神的同在，所以这个是叫见证之柜，叫法柜。那么在教后被称为约柜，就是 Ark of the Covenant， 就是因为这个十诫的法版呢，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凭据，所以是又称为约柜。那么我们知道，在约柜里面除了有刻着十诫的法版，还有什么？一个金罐子的玛纳，对吧？或者说曼纳，还有一个是什么？亚伦这个发芽的杖。对，大家想想，这三样东西其实就代表了什么呢？
玛纳是神的供应吧？是。杖是表示他的权柄，是神的权柄。
啊，那也代表是生命的粮，主要是
生命的粮，
生命的粮。
道路、真理和生命。生命。
对，他怎么代表道路、真理和生命了？秋兰。
生命。
你说说看。
因为律法就代表着真理。
对。
那个世界啊，那个杖呢，代表指路的。那个玛拿呢，就代表你有生命。生命。
对的，其实这个三样东西就是代表主耶稣说他那个我是，对吧？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道路这个杖，发芽的杖，有这个有杏花发芽，表示是一个复活的主带领我们走的这个路，走的方向，对吧？这个杖。那么玛纳就是生命的粮，这个律法见证着神的真理。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代表了耶稣说的，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神的启示早就有在那里。 我们再看一看施恩座。施恩座它的原意，就这个词的原意其实是避罪、遮盖、掩盖。那么这个施恩座为什么和约柜可以说分开来称为两个不同的圣器呢？就是其实这个施恩座就是约柜的盖，对吧？它是把一金晶锤成一块，然后在这个两端各造了一个基路伯。这两个基路伯，我们看刚才的图片是对立而站的，然后翅膀遮盖起来，脸向着施恩座。我们知道是每年的赎罪日，大祭司一年一次来进入至圣所行赎罪之礼，把这个祭牲的血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那么基路伯脸对脸朝看洒了血的施恩座，就表明基督的宝血是完全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人的罪被遮蔽，神就不再看人的罪了，所以神就向人施恩了。所以整个约柜它的这个属灵含义就是代表的是基督的救赎。我上次也提到过这一个景象，就是说两个基路伯脸对脸，两个天使脸对脸，还出现在哪一幕里面？如果我们圣经里面想想这样的画面，两个天使一起出现，大家还记得吗？当那个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被安葬在这个财主的新坟墓里面，然后那些妇女们去找主耶稣，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石头滚开，然后天使给他们说他已经不在这里。
他们当时看见坟墓里面是一个什么情景？
就是空坟墓啊。
是空坟墓。有没有人看到两个天使在那里？
对，
两个天使，
是的，
对不对？是不是有两个天使，一头一尾，对吧？耶稣本来耶稣身体躺的地方，一头一尾有两个天使。
Yes.
所以你看这个施恩座是不是就还原了那个画面，预表了那个画面？所以其实基督就是那个施恩座，对不对？我们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就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来和主和神相见，对吧？我前面提到约在见约柜的时候，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我们这个不洁的罪人怎么样才能够在那里与神相会呢？上帝是在基督里与我们相会，也借着基督与我们相会。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书12:14这下半节就讲到，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没有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他的避罪，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与神相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柜和施恩座，神早就把救赎的真理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就是那个为我们遮蔽罪的这个施恩座，就是这个挽回祭。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金香坛，我们看到金香坛它摆放的位置呢，这里也特别的提了，要把坛放在法柜前，就是约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金香坛与约柜与施恩座是非常紧密相关的。我们看到这金香坛的高度是在这个圣所里面这个记载的圣器当中它是最高的。我们看到约柜和陈设饼的桌子都只有一肘半的高度，但是香坛是两肘。我们知道这个香是象征着祈祷，诗篇141篇大卫说，对吧，我举手祷告像馨香的祭，这个香象征着祈祷。所以金香坛呢是表明主耶稣基督他祈祷的服饰，他是长远的活着替我们祈求，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所以祭司他在圣所侍奉的时候，他点起这个香，馨香之气也是升到神的面前。主把我们的祷告带到神面前，他替我们祷告，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我们的祈祷是借着奉靠主耶稣的名，成为这个馨香的祭，让神得满足。当然我们这个祈祷包括很多东西，对吧，包括赞美，包括向神倾心吐意。所以要让我们的祈祷成为馨香的祭，来让神得满足。这个金香坛的位置是和这个约柜和施恩座是非常非常靠近的，甚至可以说因为它只是隔这个幔子，香气透过幔子也是不受阻拦的。所以这个金香坛，在圣所里的金香坛，它最靠近至圣所。我们再看看这个桧木，这个四层罩棚的材料，最里面的就像祭司，我们知道祭司的服装，他的以弗德是怎么制作的，也是用这个捻的细麻，对吧，蓝色紫色和朱红线制造。那么前面我们有弟兄姐妹已经解释过了，对吧，白色的细麻就代表表明主耶稣他的圣洁没有瑕疵，蓝色的线表明主乃是属天的主，他在万有之上，蓝色是一个属天的颜色，紫色表明主的君王的尊荣，红色是表明主流血牺牲。我们看到这个最里面的这一层是用这个捻的细麻蓝色紫色朱红线制造，而且上面还绣上基路伯，所以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华美。这个是最里面的一层，只有在圣所里面的人才能够看到这个华美。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外面是山羊毛织的罩棚，大家想一想，山羊提醒什么？提醒我们什么？山羊是提醒我们在赎罪日当天所献的那两只山羊，对吧，一只要成为替罪羊。而且呢，山羊毛织的帐篷其实是非常好的，当时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导游就很清楚的给我们解释过，山羊毛织的这个帐篷，像那个牧羊的贝都因人都是用这个山羊毛织的这个帐篷，这它非常的神奇的，就是如果天气很好的很观赏的时候，这个山羊毛织的这个罩棚呢，它是有空隙的，是会透气的，但是呢一下雨的时候，这个山羊毛的罩棚它就会很紧的凑在一起，它就可以 避水 waterproof， 所以其实非常神奇啊。这个是山羊毛织的罩篷，我们是看到这个是提醒我们山羊是赎罪的，所以是这一层幔子其实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和他救赎的工作。然后我们看到再上面一层是染红的公羊皮，公羊皮它是意味着替代，这里提到的呢是神预备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献上为祭。那么大家如果想一想，在这个逾越节的规定里面，是什么羊可以成为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它只规定的是公羊，可以是绵羊，可以是山羊，但是必须是公羊。所以这个公羊是意味着替代。我们在这个祭司承接圣职的礼仪上面，我们也看到那个亚伦和他的儿子是要按手在公羊的身上，所以公羊皮被染红就预表着牺牲，像承接这个圣职所献羊的血，所以这就预表着主耶稣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代替罪人受死，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最外面这一层是海狗皮，海狗皮很粗糙，颜色也很灰灰暗暗，灰灰黑黑的，它外貌一点不美，其貌不扬，但是呢却能够承受和抵挡住旷野的恶劣环境，像他们旷野的这个炎热和风沙。所以我们也看到，如果是外面如果不认识神的人，他在外面看见这个会幕的时候，他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非常不起眼的、很粗糙的、灰灰黑黑的海狗皮所遮盖的罩篷。所以我们就想到在以赛亚书这个53:2-3时候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所以我们看到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所以主耶稣他是被这个世界藐视和拒绝的，他也被撒旦攻击，被人所仇恨，但是我们看到他是坚定不移，屹立不倒。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主他是完完全全的降卑，隐藏自己。但是呢，真正神的属性，代表神的属性的这个细麻蓝色紫色朱红线制的帐幕，你进到圣所里面，你就看见了神这个荣美，这个荣耀，这个华丽。但是我们看到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看到的就是海狗皮。所以我们只有认识神，进到神里面，我们才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四层的罩篷也代表着非常深的含义，神的每一个设计都有神的心意在里面，都有他的预表。然后我们看木材建造约柜也好，建造这个橙色饼的桌子也好，香坛也好，我们看到还有就是铜祭坛都好，都是皂荚木外面包裹的金属。那么皂荚木之前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有提到过，它在这个沙漠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坚硬的木头，常被誉为是不朽之木，它是很难被污染或者腐蚀的。所以这就让我们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个完全无罪的 人性。我想言行姐会提醒我们说的更准确一点，是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肉身性，也可以说我们这个罪人的这个肉身性。但是这里代表的是耶稣基督他无罪的这个人性，他的肉身性，外面用金包裹，金是代表神的本性，是神性。那么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盖搭圣所和至圣所呢，一共用了48块竖板，这个竖板是连接在一起的，根据这个尺寸我们知道对吧，每一个板是一肘半，然后20块板就30肘，正好就是这个圣所说的这个长度，所以它是这些20块板是完全的连接在一起的，形成一个完整的架构，然后在上面呢是覆盖这个帐幕。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板呢下面就是这个银座，每块板有2个榫是凸出来的，然后插在银座的这个梁卯，这个卯是凹下去的，竖板就能站立起来。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银座有多少重啊，
36公斤。
对呀，一他连得这么重，你看一块板是有几个银座？
2个银座。
对呀，一块板有2个银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板很牢固的站立在这个银卯上，银座上，所以像不像这个卯，这个榫是不是就像手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的救赎，就这个竖板它的榫插进银座的这个卯，就象征着我们信心的手抓住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银座这么重，一块板是在2个银座，60几公斤的银座，所以你想在这个旷野在沙漠，这个竖板它都是扎根在非常稳定的根基上，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何等的坚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圣所是建立在这个救赎的银座上。这个会所我们知圣所我们知道是预表的就是教会对吧，所以也看到这个，我们看右边这个图，各个竖板就是圣徒被联络起来，整整齐齐的连接在一起，成为神的居所。皂荚木，这个木头必须要从树上砍下来，从它原来这个从它原来的这个生命的源头被砍下来，也象征着我们要向罪死，然后呢包裹上金，神这个神的本性，神的性情，所以我们一个个披戴着基督的罪人就组成了教会，然后我们是站立在这个稳固的救赎的银座上。所以这个救赎的根基是非常的稳固，我们就是怎么样被联络整齐呢，我们就看到有这个门栓，这个栓大家看一下，这个栓的图片，这个竖板对吧，它一共有几个栓呢，外面有4个栓，还有这个竖板中间还怎么样啊，在竖板的腰间有一个中栓是穿过一个个竖板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到圣灵在里面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合一起来。所以你看我们除了下面这个银座的稳固，还有上下左右的稳固，这个竖板的5根这个栓是大大的加强了整体的固定，在竖板上又有金环可以套栓，我们就看到是板板相连，环环相扣，所以在我们这个基督 在教会里面联络合一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没有联络，没有合一，就没有建造。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第二第三节里面所讲到的教会的合一，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又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就是对这五根酸最好的解释。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合一，靠圣灵最中间的这个圣灵来保守我们，保守圣灵所赐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所预示将来这个教会，我们怎么样成为基督的身体，怎么样在基督救赎的救恩上站立得稳，联络得合适。那么所以最后呢，我就我们可以来稍微的总结一下，对吧？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会幕圣所至圣所的这个建造方面，我们就看到旧约所预表的基督所指向的这个新约的救赎。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对吧？以弗德的颜色，这个会所的圣所的这个幔子的颜色，它的材料。我们看到圣所的设计，对吧？院子、圣所、至圣所三层，这是一个横向的三层。我们看到帐幕有四个，有四层，这个是纵向的，这也构成一个七，对吧？七代表完美完整。我们看到有七件圣器，洗濯盆、铜祭坛，这个是在院子里的。然后我们看到在圣所里有灯台，有陈设饼。那个祭司进到圣所里面，首先要点亮这个灯，对吧？然后才来进行侍奉。灯台、陈设饼，它所代表的意义，刚才我们也讲了。香坛，然后最里面的约柜和施恩座。所以我们就来联想刚才啊，还有金一提到的这个问题，对吧？那么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或者我们大家来讲讲自己的感受。从这里面你看到神的预备，以及神对会幕建造所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请大家畅所欲言。
很喜悦啊，那我们就
很喜悦，嗯，
这么建造就是为了讨神的喜悦。
嗯，我们照神的话去做，就把神他的心意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对吧？不打一点折扣，这样会讨神的喜悦，这也让我们看到神他的心意是怎么样的。那么就这个问题本身，大家还有什么感受呢？你在这里看到神他，你想象到神他是怎么样的预备，他当时这个预备和设计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他就是要和人同住，和他的所造的他最爱的同住，就是为了这个。你看他设计的多么精致啊，多么完美。
嗯，谢谢小敏。大家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什么感想？
神 神的大爱，他给我们这个就是相当于 planning 他的 plan， 然后呢他主动的就赐给智慧跟聪明，赐给受感就受圣灵感动，圣灵还有这些聪明才智全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是吧？
对。
而人能够建造，能够根据，也都是根据他的旨意，他的一条一条的这个给摩西的这个具体的指令去执行出来。而且他刚才说到那个打那个金吞台，用一块金金打那些杏花，要打成各种形状，那些人工巧匠，那些工匠那么高的技艺，要铸那么铜基座，要有很高的技艺，这些所有我们这些建造的人所有的这些技艺全是来自于神，就是他设计，人是他造的吧，所以人所有的技能什么都是神赐的，这个用神所赐的这些反馈出来的话，也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建造这个会幕跟神同在，目的就是人生的目的就是来荣耀神的，是他的这个至圣所这个荣耀的光辉，是生命的光，就在这个里面。是我们人就是因为就是要有自己的一现象，犯罪，就是犯了罪了，神又预备了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也在这个会幕体现出来，就来救赎我，就是又是他的牺牲的爱来，这就是真的是他的慈爱，就是显示的，
是。谢谢文婷姐妹哈，我还想的就是说，他这个会幕，他就是启示了我们将来的新天新地的样子，将来就是他的子民与他永远在一起。
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哈，都非常的宝贵，真的是我在这里，我就是看到我是。特别的感动，真的就是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真的是早就精心的设计了这一切，他这个救赎的计划，我想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对吧，他没有一下子就把这个最终的怎么样，耶稣基督要为我们上十字架这个事情来让他马上成就，但我们看到神这个启示是这样的渐进，但神是早就有一切精心的设计，然后他预备一切，不管是这些材料也好，还是才能也好，这些都是神所赐的，然后神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已经想到了耶稣基督，他要道成肉身，要来到我们中间，要成为那个铜祭坛上的那个挽回祭。所以，真的，你看到神的设计里面，都是神的爱，都是他想让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心意，他在诉说，告诉我们他的性情，他的救赎。所以我最近听到解读这个陶素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牧者神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就是神的居所，他就是说在神造人，其实在我们这个心里面最深的地方就是给神预备的，是神所在的，所以我们以前也听到过说，对吧，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洞，没有，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把那个洞给堵上。其实就说，我们就是看到神的心意，他就是愿意与我们同在。但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与神隔绝，神要怎么样把我们挽回来呢？神要亲自的成为这个赎罪祭来救赎我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 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竭力追求圣洁，成为圣洁，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圣洁的圣殿，合乎主的居住。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荣耀神，才能够发出像耶稣基督一样馨香的香气。
是的。
好的，那谢谢大家，我今天讲的内容就是这么多，看看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啊，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可以要讨论的？那如果大家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请一位弟兄姐妹来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哦，宋牧师在，宋牧师，你可以给我们分享补充吗？
没有了，那个谢谢主妹啊，大家参与的也很好啊，感谢主。
好，那谢谢，那就请宋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